因信称义的福音。因为我们今年一开始，我们就要跟大家讲福音的信息，所以这几次呢都会讲到福音哈。那福音到底是什么？这个在历世历代以来，从主耶稣基督复活升天以后，就一直成为一个我们基督教一个很关切的一个问题，到底是什么是福音啊？因为我们发觉到从主耶稣基督复活升天之后呢，有许多奇奇怪怪的福音跑出来，那么因此对福音这个正确的了解变成一个很重要的课题。所以弟兄姐妹，也许你会讲说，牧师你今天讲的道太简单了，我三十几年四十几年前我就知道，那么你好不好也按耐住性子哈，你也来重新复习一下，可能我讲的东西你以前没有听过，但是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在无论是我们是婴孩还是我们是年长的，我们都要对福音要有一个很正确的了解。因为今天在世界上证明了一件事情，有许多的人对福音不了解，所以他会对我们圣经有不正确的认识，甚至对于我们的耶稣基督，甚至对我们的神创造宇宙万物主宰，他有很不正确的认识。所以今天呢，我要特别请求大家，在所有的你以前所有的认识，所有你的神学思想，我讲神学思想是因为每一个人读圣经读完之后呢，你有你一套的神学思想，每一个人都不一样。就像我前几天我在跟我的一群的国内的弟兄姐妹，还有在台湾的一些弟兄姐妹，我们讨论一个问题。我问他一个问题，叫做基督徒可不可以咒诅人啊？那大家都说当然不可以啊，因为耶稣说咒诅你的你要为他祝福啊，你要爱你的仇敌啊，为凌辱你的人祷告。我说好，这个是一个很好的原则，基督徒不可以咒诅人，但是有没有例外呢？结果我提出这个挑战，结果大家就努力去查圣经，就发现到基督徒在三种情况之下可以咒诅人。你还想不想知道？基督徒在三种情况之下可以咒诅人，哪三种呢？第一，保罗他在加拉太书讲说，若有人传福音给我们是跟我传给你的是不一样的，他那个人就应该怎么样？受咒诅。哇 OK， 受咒诅。我说那个人可以受咒诅，因为他传福音给你是不一样的，那么他就应该受咒诅啊。所以我们特别要讲说，原来福音这么重要，你传错福音就所有的基督徒都要咒诅他了。为什么？因为他传的福音不是正确的福音，所以你要了解这个问题，你明白我的意思吗？第二个地方在哪里呢？在彼得后书里面讲到假教师，那个就是你去看彼得后书第二章哦，全部都在讲假教师，然后他中间有一句话，他们是被咒诅的种类。所以他说哦，原来假教师可以咒诅。怎么讲？假教师就是把福音传错了，就是把福音扭曲了。所以呢，可以看到在圣经里面对于传错福音的人是不加以颜色，是要斥责而且加上咒诅，这是第二个。第三个呢，弟兄姐妹听了以后，你要听的是神的话，不是我的话，不是刘牧师发明。第三个咒诅是在哥林多前书十六章，保罗说若有人不爱主，那个人怎么样啊？可咒可诅。哥林多前书十六章应该是二十三节，那保罗他是说我亲笔写信给大家哦，给你们问安哦， 然后他后面再加一句啊，若有人不爱主，那个人可咒可诅，主耶稣要来了。那么意思就是说，你跟我每一个人，我们都是耶稣的信徒，我们都是基督徒呀，感谢赞美主。但是保罗他说，你不爱主，你不爱主就可咒可诅。哇，这句话很深。那个爱呢，那个爱又不是 agape 的爱，那个爱叫做 phileo 的爱，那个 phileo 的爱就是喜欢的意思。所以就是说，弟兄姐妹，你喜欢耶稣吗？我打个比方啊，如果你是喜欢看职业篮球赛，就像我们前几天讲到哈，我们喜欢那个我们这里的 local， 我们当地的 Golden State Warrior， right？ 我们从我有记忆以来，我从来湾区以来啊，我们 Golden State Warrior 的球赛的战绩是一直都很差的。他上一次得到世界全美国冠军是1975年的事情，那个时候我还没有来美国。那个从我来的时候1983年来到这个 Silicon Valley， 从那个时候一直到去年之前，我们 Golden State Warrior 的战绩都很烂的，很差的，直到去年得了一个冠军的。从今年开始连续24胜，没有失败过，你知道吗？一下子里面几个球星大家都耳熟能详，哎，哦 ，Stephen Curry， 哇，好棒哦，大家都变成他的粉丝啊。我们当中是不是有他的粉丝？我不知道。但是你知道吗？你爱耶稣，你喜欢耶稣，请问你是不是耶稣的粉丝啊？你明白我的意思吗？我们在这个世界上，你可以追求一个明星、球星。你的偶像，我们这样讲，偶像，你可能家里面，你的房间里面就挂了一个很漂亮的，不管是帅哥还是美女的相片，有没有？我们从小，不要讲别人了，讲我好了。我刚来美国的时候，你知道我很疯一个歌星，哎，那个歌星叫做邓丽君，有没有？知不知道？啊，大陆有矮邓，我们台湾有什么？有我们的邓丽君。我是邓丽君的歌迷，跟邓丽君出来的那个什么戏，那个时候还是卡式带，我什么都买啊！你看我那个，我太太说，你看，你是邓丽君的歌迷啊！邓丽君是我的什么？是我的明星，是我的歌星，我是他的粉丝。那同样的问题，你这么喜欢邓丽君，但是我们同样的从圣经上的角度来，你喜欢耶稣吗？你是他的粉丝吗？当耶稣基督他有一个荣耀的同在的时候，你会说，耶稣 I like you， 你是我追寻的，我是你的粉丝啊！我不敢讲偶像，因为神不要我们把他当偶像，你知道我的意思吗？但是你要是成为耶稣基督的粉丝，当有人得医治的时候，你拍手叫好，耶稣，这是耶稣做的，我要归一切的荣耀给耶稣，耶稣，耶稣，因为我是他的粉丝。就像你到球场上去为你喜爱的那个明星加油，他投进一球来，耶！我是他的粉丝。你有没有为耶稣基督所做的事情，耶！我是耶稣的粉丝。你明白我这个意思吗？若有人不爱主，若有人不喜欢耶稣，这个人怎么样？可咒可诅，还是可诅可咒，同样的意思。你知道这个意思吗？所以当你看见了，像我们刚刚在唱歌的时候，有荣耀的同在，我在异象当中看见天使的翅膀飞过，耶，我是耶稣的粉丝， Amen。 你了解这个意思吗？因为耶稣基督要跟我们有这样子的一个关系在，就好像你在球场上看见你那个喜欢的球星他得分了，耶，耶稣医治了，耶，你要成为耶稣的粉丝，了解我的意思吗？ Amen。 哎，这三种情况之下，你可以去咒诅他。但是弟兄姐妹，我是在讲，我是跟那些人讲，我说我们当然是尽量不要用咒诅这个字眼，好不好？但是你知道神他允许我们在这三方面，如果你对福音传讲不正确，他就该咒诅。可是呢，我们对他还是有爱心，我们要收容他，我们要包容他，对不对？如果他真的执迷不悟的话，那真的圣经上的意思就是说， 咒诅的意思就是说你跟上帝的国度隔绝的意思，你明白我的意思吗？了解我的意思吗？若有人传福音跟我们所传的不一样，若有人传福音说耶稣不是神的儿子，或者耶稣不是神，我告诉你，你要跟他断绝任何的关系，了解我的意思吗？我们附近就有一个，他不承认耶稣是神了，他说耶稣是神的儿子，他不是神了，你们信错了，哎，那他就有问题了。我们怎么为他祷告啊？主啊，你翻转他，祷告老半天，他也是执迷不悟。我们只是跟他讲说，你不要来了，我跟你没有关系，你明白我的意思吗？弟兄姐妹，圣经允许我们跟这样子的人断绝任何的关系，了解我的意思吗？不是我们基督徒狠啊，是圣经说的。但是我们有这样子的权柄，我们会很小心的来应用，除非我们真的认为他真的没救，他真的执迷不悟，因为他这样子讲会破坏人的心，会把人引错路，引错路，要是他们要是中了他的阴谋诡计，我们讲阴谋诡计，或是他错误的教导的话，那么这些人就跟着他进入到地狱里面去了。所以圣经为什么说这个人可咒可诅？为什么？为什么可以咒诅？是因为他们把人引错的地方。所以弟兄姐妹，福音重不重要？福音非常重要。所以我们一再讲，再讲，再讲福音，福音，福音很重要。你缺了这几个点，特别我们今天要讲福音，有一个四要点。如果跟人家跟你讲福音，四点当中少了一点，就是错误。所以我们今天要讲的东西非常非常重要。你可以讲说福音是什么？其实简单的讲，就是因信称义。什么叫做因信称义？因信称义这个事大家都耳熟能详，因信称义好像是某个伟大的神学家提出来的，就是马丁路德。可是你知道这个因信称义的英文叫做 justified by faith， 那什么意思呢？我们对于这些西方文化不明白的东方人听，什么叫因信称义，我们都会搞不太明白。因信称义不是因为你相信，因信称义是 through faith， 是透过你的信心，透过你的相信，你在神的面前称义。所以今天会讲得很清楚，所以我盼望今天把这个道讲完了之后，你会对福音有一个很正确的了解。有任何的人跟你讲说耶稣基督的福音跟我们今天所讲的不一样，拜托你来跟我讲 OK， 你要来挑战他所知道的福音跟你所知道的福音为什么会有这不一样的地方。我们请大家打开周报第四页，我们一起来读一段的经文，在罗马书三章十九节到二十八节当中，我们一起来读哈。来，我们晓得律法上的话都是对律法以下的人说的，好塞住个人的口，叫普世的人都伏在神审判之下。所以凡有血气的，没有一个因行律法能在神面前称义，因为律法本是叫人知罪。但如今神的义在律法以外已经显明出来，有律法和先知为证，就是神的义因信耶稣基督加给一切相信的人，并没有分别，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如今却蒙着神的恩典，因基督耶稣的救赎就白白的称义。神设立耶稣做挽回祭，是凭着耶稣的血，借着人的信要显明神的义，因为他用忍耐的心宽容人先时所犯的罪，好在今时显明他的义，使人知道他自己为义，也称信耶稣的人为义。既是这样，哪里能夸口？没有可夸口了。用何法没有的呢？是用立功之法吗？不是，乃用信主之法。所以我们看定了，人称义是因着信，不在乎遵行律法。然后这段圣经啊，是我当初在信耶稣的时候，我们有好多的，我们那时候讲哥哥姐姐们哈， 他说来来来，刘宇仁，你要刚信耶稣的，来来来，我们来好好的讨论一下，你要知道什么叫因信称义。他就很简单，就会打开啊，罗马书第三章这一段的经文，因为这段经文呢是讲福音讲的最透彻的地方，我们所有的四个福音要点都在这一段的圣经当中。所以弟兄姐妹，你如果听过人家给你传福音，可能会听到片段的要点，比如说哦，信耶稣得永生，信耶稣上天堂，你们是不是这样听过了？信耶稣不会下地狱，信耶稣是上帝拣选你，信耶稣是有很多很多的好处，然后呢，不信耶稣有很多很多的坏处。那这一些都只是片段性的。那今天呢，你读了这一段的经文以后，你会发觉到这一段话是最完全最完全。我们从最后面我们刚刚读的那些话来讲，我们什么叫做神的义，我们先来讲什么叫做神的义。神设立律法是告诉人类他是公义的。我们的神哦，是一个很奇妙的神。我们的神可以告诉我们什么事情是对的，什么事情是错的。今天我们在美国社会，不管是你在美国，不管是在中国，不管是在台湾，不管在任何的地方，全世界任何的地方，当政府设立法律的时候，有一个很讽刺的地方，这个念法律的跟做律师的可能还好，我们包年弟兄还不在哦。律师是最容易知法犯法的，他会钻法律的漏洞。你知道我在讲什么吗？因为法律是人定，人定的法律就有法律的漏洞。这个法律的漏洞变成以后，变成你有法律的知识，你就可以 take advantage， 就可以占便宜。你没有这个知识，你就比较倒霉。所以为什么律师的职业很吃香哦？在美国很吃香，在任何的国家都很吃香。但是我们的上帝，他设立这个律法，他派耶稣来，他让我们世人看，我们的耶稣按照律法的标准，他一条都没犯过。这就是上帝，上帝他在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律法人是可以遵守的，只是很难很难很难。全世界古今中外，只有一个人，就是耶稣基督他守了。也就是因为耶稣基督他是完全的人，所以他可以做一件事情是你跟我不能做的，他可以代替你跟我被钉十字架。所以你在看到我们基督徒所信仰的，我们的信仰不是一个概念，不是一个哲学思想，是上帝亲自颁布这样子的律法，但是他派他的儿子耶稣降在世界上成为人，他经过了33岁半，一条律法都没有犯，他完全的胜过。所以上帝审判我们，他才有资格讲，他才有资格说你犯了罪，所以我审判你，是因为他是以无罪的身份，一个他用一个血气，一个血肉，你应该讲血肉哈，他也同样的经过人类的母亲出生下来，他也经过小孩子的成长，就跟你我一样，他也经过青少年反叛叛逆期，他也经过20几岁，一直到33岁半，这个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是一个无罪的，所以他能够代替你。因为上帝的公义，他不能够忍受罪恶。我们的神公义到一个地步，他绝对不会以有罪的为无罪，有罪他一定要审判，就是神的一个很公义的地方。你有任何不对的地方，他一定要审问的。而且 You like it or not， 他的审判的结果只有两个，一个就是永远跟他同在，一个永远跟他不同在，就是一个在天堂，一个在地狱。他的审判只有两个结果，没有中间地带，没有半个好人，或大部分的时间是好人这个事情，他不是天堂就是地狱，两个结果。所以你可以看到，你可以想到，如果上帝没有差派耶稣来到这世界上，上帝没有让耶稣基督代替你我死了，死在十字架上面，你我的罪，任何一点小的罪，在神的眼光当中看起来都是不合格，不及格，不及格就是不及格，然后你我的份就会被丢到火炉，就会丢到地狱里面去。但是感谢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甘愿以无罪的身份替我们担了这个刑罚，所以他被挂在十字架上面，挂了六个小时，死后第三天复活。他要告诉我们一件事情，你被神称义的意思，就是说你跟我有一天都要面对神的审判。不管你喜欢不喜欢，不管你承认不承认，不管你是佛教徒、回教徒，哎，我们佛教徒里面没有这一刀啊，我们佛教徒里面没有，不管你的宗教信仰是什么，或者是说，哎呀，我根本就是无神论，我应该到无神论那边去，对不起，你无神论一样，还是到神的面前，神问问你为什么不相信神啊？你为什么不相信我啊？我创造这个世界这么样子的有规律，你怎么可以说是随时碰撞出来的？你的信心怎么那么大？这个世界上星球的运行差一点点，你的人类早就灭亡了。我们今天有这么样子的科学知识，却还否认上帝的存在，胆大妄为，这个叫做人的自以为是。光这一点，上帝最讨厌骄傲的人。我们哪有什么样子的知识水平可以跟神来抵挡呢？上帝创造这个万物是美好的，圣经上讲得很清楚，神创造这个世界，他是不必要讲什么，你看到这个世界创造这么很美好，你就可以晓得这个一定有人创造的。为什么我们的月亮、星球、我们的太阳、我们的公转自转，为什么刚好是32度半的这样子倾斜？为什么我们的水怎么那么多？我们水不够怎么办？我们的气温为什么刚刚好？我们人类可以抵挡的气温只有一点点呢？在一个这么样子的环境当中，有空气、有阳光、有雨水，这不是上帝创造的吗？难道这是自然来的吗？没有一个创造宇宙万物的主宰在那里维护着星球的公转自转，维护着这样一个太阳，还没有其他的星球过来撞你。这个是一个我们从一个天文物理那边来看，这个是很难得的一个上帝保护的一个星球，就是人可以明明知道。我们对那些自以为是的，总有一天你要面对上帝的审判，在至高神的审判之下，他会问你，你为什么不相信耶稣基督？你为什么不接受这个好消息？你相信很简单啊，我打开新闻说，我相信耶稣基督，你的挂在十字架上是为我的罪，我所有的罪在上帝的面前说，上帝，我相信耶稣了，这就是因信称义的道理，我接受了，我接受耶稣基督，他2000多年前挂在十字架上是为了我，是为了我。所以上帝说，哦，你相信，哦，你接受，好，你一切的罪都赦免了，就是这么简单。你讲的福音好消息，就是你将来在上帝面前，在受他审判的时候，你可以跟神讲说，我所有的罪耶稣替我承担，因为我相信。所以我们刚刚读了，我们能够再被称义，不是因为我遵守律法，乃是因为我相信耶稣的救赎。这个相信就拯救了你，不是下地狱，而是上天堂。这个相信要一直的相信，你不要说我今天相信，我明天说那我去信信阿拉，我信信佛教好了。 No， 不要，你要搞清楚，这个信仰 好像结婚一样，不可以随便离婚的。哦，现在世界上的人败坏，他把这个结婚当儿戏啊。这个儿戏的，这个在神的眼光当中，这个也是一个很大的罪，那是非常大的罪。如果上帝说人可以离婚的话，那意思就是说，你信耶稣的，我也可以随时把你离婚的，把你离掉了。意思就是说，耶稣。他要将来娶我们就做心腹的，那耶稣可以随时把我们给休了。如果上帝是这样上帝的话，你我今天就没有希望。但我们感谢赞美主，我们的神他不会背叛自己。我告诉你，神有些事情是不会做的，是不能做的，但我们人可以做。神会不会撒谎？神不会撒谎。人会不会撒谎？神会不会不遵守他给我们的约定？会不会？不会。人会不会？会。所以人可以做神不会做的事情。因为发现到人很骄傲自大，但是我们的上帝他不改变的，他对我们的爱不改变的。但是不要忘了，上帝对我们的公义也不改变。所以任何人离开他儿子的信仰，不会对你客气，你知道我的意思吗？我们现在有些很奇怪的神学思想，你信了耶稣就好像盖了保证章会上天台。我说哪里有这种事情，那个是错误的福音。我告诉你，你的信仰要抓着耶稣基督，成为他的粉丝一直到底。你明白我的意思吗？在现在这个社会，很多的教会里面传的福音，我告诉你都是有点问题。我们今天要来看，就在从这个罗马书这几节经文当中，你要看得很清楚。弟兄姐妹，上帝没有办法忍受不公义的人类，他在4000多年前的时候做了一件事情，他把全世界都毁灭了。上帝只搭救挪亚一家人八口，挪亚一家八口，因为上帝叫挪亚去建方舟，方舟建好了以后雨就下来了，全世界人通通都死掉了。为什么？因为他们悖逆，因为他们怎么样，他们心里面顽梗，没有上帝啊。他们那些的人不敬畏上帝的，终日所思所想都是自己的要的东西。但是上帝创造人类的时候，他给他们的训诲不是这个样子，所以呢，神就把他们全部毁灭，只搭救八个人，只有八个人。所以弟兄姐妹，你知道那个就是一个审判了，那个就是一个审判。所以你可以知道，上帝是一个很公义的。那你们这些人，我全部把你毁了，重新再来，挪亚再来，八个人。所以呢，挪亚有三个儿子：闪、含、雅弗。我们中国人是什么族？我们中国人是闪族人，跟以色列人一样。闪族人，我们都是闪族人啊。那所以你就知道神是很公义的。那我们再讲一次因信称义。我们这边划线划得很清楚，我觉得这个太重要。所以弟兄姐妹，这张今天的周报，我劝你拿着拿回家，你好好再读几次。这个是福音很重要的地方。什么叫做因信称义？叫做 justified by faith。 弟兄姐妹，西方的文化当中，他们从小或者说文化里面，他在讲一件事情，你如何在神的面前称义，你如何在上帝的审判的时候他判定你无罪还是有罪。那这些都是法庭上面的字句，判你有罪还是判你无罪。这个事情在我们今日的世界上，我们常常会看到，常常会听到。你今天闯了红灯，你不服，到法官面前说：“法官，我没有闯红灯。”法官就说：“根据我们的记录，我们这个拍摄的 video， 这个是不是你的车子？是，是我的车子。某年某月某日，你被拍照下来了，你还说没有吗？没有啊。” 你说法官会原谅你吗？会不会？不会，罚单开下来400-500块钱，法官会不会 让你无罪呢？没罪。法官的判决你能不能不接受？可不可以？不可以，不可以。可是呢，会有一些例外。法官啊，对不起啊，我那个时候呢，我儿子打电话来，他在怎样怎样怎样，你可以讲一大堆很多的理由，希望用这个感情，希望用这种事情去感动法官啊。我告诉你，真的有人因此就被判无罪了。请问他闯红灯是不是事实？是。但是法官说，因为你有这个理由，理由一、理由二、理由三，所以法官说我判你无罪，可不可以？应该不可以嘛，哦。可是法官有没有这个权柄？有。所以法官说你无罪，那你有没有罪？你就无罪了。同样的事情，我们今天人是不是都有罪？但法官说，因为你相信耶稣，所以你无罪。你有没有问题？你有没有问题？你一点问题都没有。你明白我的意思吗？所以今天就好像我们今天假定我们在世界末日，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到上帝面前，上帝就打开你的行为册。某年某月某日你出生了，某年某月某日你干了些什么事情，某年某月某日你跟什么人结婚，某年某月某日你生了什么儿子，你在这一生当中你所行的每一件事情，上帝知不知道？知道。他随便拿几件事来，你有没有罪啊？有。但是因为你相信耶稣基督，所以这些罪怎么样？上帝赦免你，上帝忘记了。你的罪虽然如朱红一般，但必然像山羊毛雪白的羊毛一样。以赛亚书第一章，哎，这个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啊，弟兄姐妹，你的罪我的罪像朱红一般洗不掉，但是上帝说因为你相信耶稣，所以像白如雪一样，所以法官判定你无罪。所以你说哪有这么好的事情，哪里有这么好的事情？是的，就是有这么好的事情，这个叫做福音好消息。阿门，阿门。你希不希望在被审判的时候，神跟你讲说，因为你接受耶稣基督，因为你的生命改变，因为你的生命有新的生命，所以我看到你，我判定你无罪，进来吧，到天堂跟我永远同在。这叫做好消息，阿门。所以我们知道上帝是很公义的，上帝他可以把挪亚方舟以外的人一概通通杀光光。那时候全世界有多少人呢？我不知道，有大概有几百万起码吧，几百万的人通通都死了耶，只有拯救挪亚方舟8个人。那你知道挪亚他也出去传福音，哎，他也跟他们讲说，哦，上帝要审判这个世界了，哦，我们有洪水要来了。那个时候挪亚造方舟天天会被人家讥笑，为什么？因为那个时候没有雨，在挪亚时代之前没有雨，全世界是被一个地球外层上面有一层的水包围起来，所以那个时候呢，太阳照到地球，地球所有的温度是平均的，没有冰雪，没有赤道，通通都一样的，那个是非常均匀的天气。为什么我可以这样讲？因为挪亚洪水之后，上帝做了一个记号，叫什么？彩虹，有没有？有没有？然后他说地的四时就开始了，有没有？为什么地的四时春夏秋冬会开始？因为以前没有嘛。因为为什么会有彩虹出现？因为以前没有下雨嘛。所以上帝当初给全人类造的这个地球是 perfect， 温度是很平均的，没有人会被冻死，也没有人会被热死。 有水汽在地上，有没有？刚刚开始的时候，创世纪第二章就这样讲啊，有水汽啊，所以他种什么很容易啊。所以弟兄姐妹，那个时候也没有咒诅啊，也没什么太大的咒诅啊，但是上帝把那个世界毁灭了，把水通通都降下来了，所以我们的臭氧层啊 O3 是因为上面那个围着地球的那个水被太阳光照射， O3 就这样产生了。当那个臭氧层破掉，啪，水通通掉到地上，地上的水通通都起来了，结冰。这就是世界上洪水之后一个气候大的变化，这个是一个奥秘。但是你可以看到上帝对人类，他可以把所有的人除了那个八个以外全部毁灭，所以你说上帝公不公义？太公义了。但是我们今天现世代的挪亚方舟就是耶稣基督，相信耶稣基督进到挪亚方舟，你的命就可以保存。 Amen。 这叫做因信称义，因为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代赎，我们的罪被耶稣基督代替付了这个代价，所以我们会得到上帝的圣。相信的意思就是接受主耶稣基督成为你个人的救主，你愿不愿意接受耶稣基督成为你个人的救主？你会有每一天圣灵的同在，引导我们每一天的得胜，在这个每一天的新的生命当中，我们有耶稣的爱和生命，就不会触犯上帝的律法。那我告诉你，这个因信称义我讲得很完全。我们有些人他讲前面一半，啊，你得救就好了，后面就不管了。不是的，弟兄姐妹，你跟我有一个新的生命。我们今天不是说上帝啊赦免你就好了， no， 他是说你有一个新的生命。因为圣经上讲得很清楚，他说若有人在基督里面，还是怎么样，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通通变成新的了。所以弟兄姐妹，我们接受信仰，不是说我只要得到这个上帝的赦免我就好了，哈利路亚，上帝赦免我就开始胡作非为，那又错了。你胡作非为，你继续的胡作非为下去，我告诉你，上帝一定跟你讲说，你信了耶稣，为什么你还继续胡作非为啊？你就说，上帝，你不是已经赦免我了吗？上帝说我赦免了，但是你为什么继续胡作非为啊？你为什么好像没有相信耶稣一样啊？那你那个时候也没得回答了，那个时候呢，一样同样的下地狱。弟兄姐妹，信耶稣的人会不会下地狱，这个在教会当中不是一个很受欢迎的题目，但是在圣经当中一而再再而三都在讲同样的事情。耶稣基督说绊倒人的有祸啦，你绊倒人的要小心啊，你把那个人绊倒，你使他犯罪，你要丢到地狱里面去。这不是我讲的，这是耶稣讲的，马太福音十八章讲的。 OK， 马太福音 第五章也讲，看见妇女动一念，我会丢到地狱里面去。哎，这个不是开玩笑的，耶稣基督不是跟还没信耶稣的人讲，耶稣基督是跟他的门徒讲的嘞。所以你的新的生命一定会不一样。我们一起来读一段圣经哦，在罗马书十三章第八节哦，打在你周报上，我们一起来读。来，凡事都不可亏欠人，唯有彼此相爱，要常以为亏欠，因为爱人的就完成了律法。像那不可奸淫、不可杀人、不可偷盗、不可贪婪，或有别的诫命，都在爱人如己这一句话内。爱是不加害于人的，所以爱就完成了律法。所以我们搞清楚一件事情，神的义要加在一切相信他的人，但是上帝对于相信他的人他还是有一个要求，你们要有爱，因为爱 才能完全律法。所以搞了老半天，你不要说哦，这律法是旧约的事情，我们现在已经不遵守律法了，哈利路亚，不是这个样子啊。哈利路亚，是因为你跟我有了爱，因为爱就完全的律法。所以你像什么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不可贪婪，我们通通都不会去做了，因为你有爱，因为爱人如己，因为你爱他，你把你心中的私欲，你把你心中的贪婪、心中的奸淫、心中的偷盗，你就不会去做了，因为你看见了生命的价值有比这一些我今天要得到的这些东西更重要。我今天得到的是满足我一时的快乐，但是我看见的是一个永恒的同在，耶稣基督的同在，永恒的爱，我们看见的是永恒的价值。所以我们就为了爱的缘故，我们就不会去做了。弟兄姐妹，这就是上帝跟你我的要求。他要求的不是说我只要得救就好了， No， 他要你得胜，还要你得胜。你说我们不能只有得救就好了吗？这一直是在我们基督教界里面一个很大的一个 controversial， 一个很争议性的问题。那我 as your pastor， 是你们的牧师，我必须要跟你们讲清楚，基督徒每一个不仅是得救，而且是得胜。我们今天可以说，对不起，我在这件事情上，在对这个人我还不够爱他，我还伤害他，我可以求神给我力量，我们求神赦免我，但是我们一直要往这方面前进，因为我们的生命是不一样。如果我们放弃了，如果我们就说我们以为我们得救了，弟兄姐妹，那么你的下场就跟没有信耶稣的人是一样。弟兄姐妹，我必须要这样说，因为我真的觉得我们读圣经读这么多，读这么久，读这么深入，这是真正的福音啊！你要做一个得救而且要多得胜的人。所以我盼望呢，我们神是公义的第三点，我划线的地方你要特别的注意，我们罗马书十三章第八节到第十节那一句话你也要特别的注意，因为这是讲到基督徒的生命是跟别人的生命是不一样。如果你说你是基督徒而却没有那些基督徒的样式，那么你的信仰是不是真的，就有一个问号在那个地方。今天你可以骗得了刘牧师，你可以骗得了你周围的人，甚至骗得了你的配偶，但是你绝对骗不了上帝。所以弟兄姐妹，你要特别的小心，如果我们在一个地方不足的话，我们求神的赦免。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神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弟兄姐妹，神就是要你回头，你就回头说，阿爸我不行，阿爸我对他爱不够，阿爸我还是出口骂话，骂脏话，骂粗话，我出口还是在贬损人，我出口还是在埋怨。求神赦免我们，求神改变我们，求神让我们的一个新的生命，让我们的爱从你那里来的爱可以发出去，这就是我们基督徒要做的事。弟兄姐妹，我们基督徒每一个礼拜都在聚集，我们不是说我们唱唱诗听一遍道回家就算了， no， 听一遍道回家之后你要去好好思想，我怎么改善我跟家人之间的关系，我怎么样做一个诚实的基督徒。我昨天把我的车子卖掉，我最近买了一个车子，我卖给我的干儿子，我很喜欢我的干儿子，今年27岁，长得又高又帅。我的干儿子在念神学院，明年就要毕业，他现在呢在做一个高中的老师，他在做一个 counseling， 因为他念的跟这个 counseling 很有关系。我那天呢跟师母在整理这个车子，因为我们买了另外一部车子，想要把我们第三部车卖掉，那我们就 在清理那个车子嘛，正想要 put on the Craigslist 要把它卖掉。我在清的时候，突然之间，上帝让我想到我的干儿子，他叫 Micah， 就是弥迦哈 ，Micah。我突然想到他，我说：“哎，太太啊，怎么神让我突然想起 Micah？ 他可能需要车子。”所以我就打个电话给他，我说 ：“Micah， 好久不见啦！好，我们Christmas 不是要一起吃饭吗？结果阴错阳差，时间都不上来，没有办法。我就说 ：Micah， 我有一部车，你要不要？”他说：“干爹，我正好要想换车啊，很感恩啊。”他就赶快来看一下，他说很好，然后我要卖他多少钱，他说 Are you sure you want to do that？ 我很便宜的卖给他，我那个车子是很好卖的，而且什么都有，他从来没开过这么大的车子，他说哇，好棒好棒好棒，我们真的很爱他。我们卖给他，我说 你有空钱慢慢还我就好了，所以我们昨天马上签的东西就给他了，爱，爱他。其实说真的，他不要给我钱，我都送他都可以。但我要他一个月开几千块过来，我不能让他白白得到，这叫做付代价。可是你知道吗？我们看着他说啊，未来的 pastor， 我从来没想到，因为我们认他做干儿子的是从小开始认。从他抱 baby 刚刚生下来的时候，一直到现在，他要去读神学院的时候，我们都吓坏了。我想说，哇，没想到我的干儿子会要做牧师哎。我想说，哇，我跟师母没有儿子啊。我们想说，哇，我们干儿子居然要去做牧师啊，我们很感谢主哈。现在我们在想说，我们的干女儿会不会啊？我的干女儿现在刚好上大一耶，我是说你将来会不会念神学院？她说 maybe， 我说哇，我想说怎么可能啊？但是你知道吗，弟兄姐妹，我们爱她，我们为她预备，我给她最好的。我们的神一样，他爱我们，他要给我们最好。当我们走在他的道路上的时候，就像我就看我的干儿子的时候，我很喜欢他。你知道他领的薪水很少，他大学毕业之后就直接去念神学院，已经念了快四年了。他慢慢念，他很爱主，他在带青少年。我就想说，我们教会在搞青少年，不知道可不可以请他过来哈。Is very nice gentleman， 非常非常非常可爱的一个年轻人。但是你知道，我们爱他，他还是要付代价，弟兄姐妹。我的车子可以白白送他，但你知道吗？我要他付点代价，直到他说干爹，我实在付不出来。那我说那算了。但是你知道，爱，我这个就想到神对我们的要求是什么？神可以白白把救恩给我们，但是上帝给我们的白白救恩，它里面有条件，它里面要我们继续付一些代价。你愿不愿意为上帝的给你的新的生命付一点代价？他的要求不高啊，就像我要求我的那个干儿子，那不高啊。每个月你能够一千块两千块就好了。我那个车可以卖到差不多13000块，我给他不到10000块，我说你就看着办。他昨天也没带支票钱，我说我等一次随便签个名就给他了。但是你知道，你要付一点代价，你愿不愿意付一点代价？你跟我的代价，就是传福音的时候，你要付一点代价。了解我的意思吗？弟兄姐妹，好消息不要装在自己的身上就好了，你要给别人。OK， 好，我们再来很快的复习一下，什么叫做福音四个要点。好，第一个，因着恩典。是上帝主动给我们的恩典，不是因为我们在神面前做了什么好的事情，也不是你赚来，也不是我赚来的，是上帝给你的恩典。他赐下耶稣基督来拯救我们，这个恩典是给全人类的，不是单单只给某一些人。今天我特别要讲，就是说有些的神学就是说，哦，上帝的神的主权，神拣选一些人得救，神拣选一些人不得救。 我告诉你，这个神学对我来讲，我不接受。因为下面这两节经文，我们一起来读啊，彼得后书第三章第九节，弟兄姐妹，我们一起来读。来，主所应许的尚未成就，有人以为他是单言，其实不是单言，乃是宽容你们，不愿意。有一人怎么样？成人，乃愿怎么样？人人都悔改。阿门。所以大家一起说，跟着我一起宣告，我宣告耶稣基督的救赎是给全世界每一个人的。他不愿意一人成人，乃愿人人悔改。 Amen。 所以这是第一节圣经。第二节圣经在约翰一书二章二节，我们 前一次读过，好了，我们一起来再读一次。来，他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不是单为我们的罪，也是为普天下人的罪。阿们。所以弟兄姐妹，你我都是被拣选的。阿们。就算你现在还没有信耶稣，你也是被拣选的。阿们。你被拣选，那你愿不愿意配合上帝给你这样一个机会，在法官的面前，就在你好像你上法庭之前，法官跟你讲说，你只要相信耶稣，我就判你无罪，你要不要相信？就是这么简单。法官说，你相信耶稣基督，你就被判无罪。你说我不要，我不要，我不要，我不相信，我不相信，哪有世界上那么好的事情，我不要。那么你到法官面前，法官就判你有罪。你知道这个意思吗？我用这个法庭里面的判决来告诉你，就是这么一回事。法官现在偷偷告诉全世界，只要相信耶稣基督，将来见到上帝的时候，被审判的时候，你会被判无罪，你要不要接受？这叫做福音。 Amen。 要。哈利路亚，感谢主。这个是给全世界的，不是单单给一部分人的，是 everyone， 每一个人都有机会的。 Amen。 哈利路亚。我们看第二，借着信 through faith， 不是按着这个借着信的意思，就是说神为我们预备这个救恩，他单单只要我们愿意去相信跟接受。这个救恩得到的方式不是靠遵守律法，乃是靠相信耶稣。所以这个就是一个非常重要，就是跟旧约的人不一样。我要特别讲一下我们这个背景。我们在旧约时代的时候，上帝说你把这些律法统统遵守了，你就得救了，你就很好。但是呢，他们证明了一件事情，没有一个人可以全守， No one， 没有一个，除了耶稣以外，没有一个可以靠着这样接受。所以耶稣基督他来成就了这个律法，成为我们的咒诅，被钉在十字架上面。因为你跟我原来都要被咒诅，要被钉在十字架上面，但是耶稣基督他替你钉了，耶稣基督替你受了，他所要求的就是你接受他成为你个人的救主。你接受他成为你个人的救主，从此你的生命会改变，从此你的生命要开始去爱人如己。以前你很自私，以前你追求自己的快乐，现在你是在追求什么？追求上帝的快乐。上帝喜欢你去爱别人，上帝喜欢他看到你的生命的改变，吸引更多的人来接受耶稣基督。这叫做透过 through faith， 你相信，你接受。所以任何人时刻有人问你说你是基督徒吗？哎，好像是。哎，你要马上说你就是啊，不要有一点怀疑啊。你是不是基督徒？是，是。 Amen。 那么你在公司，你在任何的场合，你到餐厅吃饭， 你好不好在吃饭之前愿意低头，主耶稣我感谢你，敢不敢做祷告啊？我告诉你，我们很多基督徒说，哎呀没关系的，没有人看到，哎呀我留着，哦耶稣基督谢谢你，哦我会开始吃了。我 告诉你，连在餐厅里面吃饭都是见证耶稣的时刻。 Amen。 又好好是很尊重的，很纪念我们的上帝啊，给我们的丰盛。我说主啊，我感谢你。我记得有个牧师，他做了一个事情，他到餐厅吃饭，他要祷告，他站起来说 Hello everybody, I want to make a bless, let's say grace to our Lord Jesus。 然后有些人不理他，有些人说 Hey, hallelujah。哎，连吃饭都可以见证耶稣。哎，这个牧师很可爱啊，因为他的个性就是喜欢传耶稣基督，他不怕别人找他麻烦，别人找他麻烦就是他传福音的时刻。对，这个真正的透过信心，真的是有信心。弟兄姐妹，信心是有行为的啊。我说信心有行为，第一个就是说你愿意承认，你愿意在众人面前承认，你愿意受洗进入。基督里面，你愿意什么？你愿意公开的跟你的家人讲说，我信了耶稣，我信了耶稣。我们以前在学校，在我在念 Arizona 的时候，我在念硕士，我们那个时候开始接触到第一批所谓大陆来的访问学者，我们有人偷偷跑去传福音给他们。你知道他们说，他说我们不敢公开承认，因为我们回去之后我们会很麻烦，我们可以偷偷的相信。我说好啊，那是很特殊的环境，你就偷偷的往他施洗，偷偷的领他归耶稣基督，然后他偷偷的回去，一直到可以开放信仰的时候，他在车上，我是基督徒。当然就是很特殊的情况之下，但是基本上我们是透过信，这个信真的要公开的，好不好？我们现在在美国也没有人会说哦，你信耶稣怎么样不行。我们在现在在我们这个世界上，这个在美国的世界上，信耶稣是没问题啊，没有人会找你麻烦啊。第三，耶稣基督，我们的信仰一定是透过耶稣基督，没有透过耶稣的那通通都是假的，一定是耶稣基督，而且是耶稣加基督啊。那有些人冒牌耶稣啊，基督就是一个，基督是他的号，基督是他的身份，耶稣是他的名字。你知道我的意思吗？就像我们中国人说皇帝，哪个皇帝？康熙皇帝，皇帝是他的号，康熙是他的名字。 OK， 基督是他的号， Christ就是基督，就是弥赛亚，就是救赎主的意思。那这个耶稣基督是可以代替我们赎罪，因为他是人类当中唯一没有犯过罪的义人，可以蒙神悦纳的祭物。所以如果任何的信仰跟你讲，如果没有耶稣基督的话，他上帝就不是成立了，上帝的救赎就不会成立。所以为什么要特别讲耶稣基督？因为现在这世界上有很多的宗教，他们没有耶稣基督。耶稣基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可以到神那里去。我们的神就只有一条路，不是条条道路通罗马，只有一条路，就是耶稣基督。那么光是这一点呢，就有很多不信耶稣的人，他就不太喜欢听到这句话。为什么凭什么讲说只有耶稣基督这条路，其他的不行吗？其他的都不行吗？是的，其他的都不行。这个不是我们发明的，这是耶稣基督他自己讲的话。那弟兄姐妹，我们在这个地方，我们要特别的讲，很难接受。当初我父母也很难接受。他说：“哎，儿子啊，你到美国去念硕士，你硕士念出来了，工作也找到了，怎么也信了耶稣啊？”就开始来批判我啊。他说：“你要了耶稣，就不要祖宗了，为什么你要去信这个呢？”我说：“信这个是因为我认为是真的。”有很多的问题，但是感谢主，十年之后他们也信耶稣了。只有耶稣基督，所以弟兄姐妹，福音的很重要一点。 不透过耶稣基督绝对不会得救，因为神只看重耶稣基督这个完美的祭物，只有透过他你我才能够得救。最后一点，我们在神面前称义罪得赦免也是只有透过耶稣基督。人类最终的审判，不管你喜不喜欢，不管你承不承认，都要到上帝面前接受审判。所以在神面前能够称义是人生最当中最严肃最重要的事情。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中国人都不太谈死亡啊，都怕谈死亡的一个事情，怕到一个地步，电梯都有些地方没有四楼的哈，没有死楼啊，没有四楼，没有四，因为大家都怕死这个问题。但是弟兄姐妹，你要脱离将来神愤怒的审判，只有相信耶稣。也因为这个样子，要带领人认识耶稣基督，也成为我们传福音的一个动力。因为审判的结果只有两个，一个不是在天堂，另外一个就在地狱里面。所以弟兄姐妹，如果你家里还没有人信耶稣的，你的朋友，你的邻居，你的同事，还有人没有信耶稣的，你知道，从你一个信心的眼睛当中，你知道他们将来要去哪里，你知道的很清楚。所以弟兄姐妹，盼望我们今天讲的因信称义的福音成为你传福音的一个动力。好好的为你的家人祷告，跟他们讲一定要相信，不管他们喜不喜欢听，不管他们认知不认知，这是很重要的信息。因为他们如果不接受的话，他们要去一个地方永恒的后悔。你愿意看见这样的情况吗？我相信你不愿意。好吧，我们做个祷告。主啊，我们恳求你将这个因信福音的道理牢牢的记住在我们弟兄姐妹当中，让我们真正的明白，唯有相信耶稣基督，唯有透过承认接受他成为个人的救主，我们才能够将来在神的审判官面前被判无罪。主，我们谢谢你，因为这是一个很基本的道理。我们也求主让我们不仅我们接受，不仅我们能够 practice， 我们操练，我们在世界上的时候有这样新的生命，要爱人如己，将神的道在我们身上发出来，证明我们是真正的接受了耶稣基督。我们求主帮助我们，圣灵引导我们，每一天都能够过得胜的生活，让耶稣基督的爱和生命从我们身上彰显出来，我们就不会触犯神的法律了。谢谢主，我们再一次交托主，奉耶稣基督圣名祷告，阿门。